昆仑侠圣婴一镖打死三公子白世伦，这下捅了马蜂窝呀。白玉祥、许夫人、许光远、白世忠、白世文、天门峡铁公山，凡是九龙山石海岛的人都恨透了圣婴，决心把圣婴乱刃分尸给三公子报仇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圣婴是据理力争啊。咱们都说过了，不必重叙，这就应了那句话，好汉长在嘴上，好马出在腿上。这话怎么解释？明明有理，得讲得出来，能说出一二三，得叫对方服气。另外有的人呢，没理儿还能搅出理儿来。还有一种人，明明有理吧，说不出来，经他嘴这一说，还变成没理了。所以这才说好汉出的嘴上。圣婴啊，一向光明磊落，他不是不能讲，但讲的都是直理和正理，从来不狡辩。总辖大寨主白玉祥那也是个讲理的人，他心里清清楚楚，三儿子的死不怪圣婴，就怪三儿子自找的。你三番五次行刺圣婴，难道不准人家自卫吗？但是又一想，那是三儿子，母子连心，父子偏性，活不烂条大儿子叫圣婴一镖打死了，就这么不了了之吗？这口气也出不来呀。圣婴看出他为难来了，最后向白玉祥说，大哥，我还有个要求，允许我讲不？
讲，
你说吧。大哥，不管怎么说，你儿子我侄儿是被我一镖打死的，自卫也好怎么的也好，是死在我手下了。我呢不离开九龙山了，我愿意给你儿抵偿对命，你看好吗？但我有个要求，你手上还掌握着我们几个人，金头虎贾明、周家叔侄，另外还有我儿盛奎，这件事情跟他们毫无关系啊。大哥，要看在弟兄之情，你能不能把他们给放了？我留下，拿我替换他们，你看怎样？同意你就同意，不同意我知当没说。
这个
白玉祥啊，暗挑大指，圣婴真讲理呀，不愧是堂堂的侠客。他权衡利弊，一想圣婴提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拿他替换这几个人，谁为主谁为次他清清楚楚，如果用商人计算的方法，这买卖不算亏本。
好，一言为定，我现在就放人。
不过圣婴啊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，你自发心愿，大哥别往下说了，完全是我愿意这么做的，跟你没关系。
来人，把人给我带上来。
时间不大，贾明、盛奎、老侠客电光侠周英、川北一条龙周文志，老少四个人进了屋了。一看呀，地下躺着一具尸首，嗓子眼咕嘟咕嘟冒血，皮鼻子一闻一股血腥子味儿。有的认识，哟，这不老三白世伦吗？怎么死了？
一看屋里这个气氛和形势就知道不妙啊。盛英在旁边那站着，白玉祥站在侧面，院里全都是人了，点着灯球火把，亮子幽松，一个个荷枪实弹，是面目狰狞。屋里院里充满了杀气呀、啊，这空气压抑的让人喘不上气儿来，大家就预感到形势不妙。贾明扬着麻子脸，迈着罗圈腿，舔着草包肚子，来到盛英近前：“
三大爷，这怎么回事？”“
孩儿啊，不必再问了。我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，你们四位可以回家了。
您呢？是不是咱一块走？”“
不，我还有点事儿，尚未处理完毕。”我留在九龙山石海岛住些日子，你们先行一步。盛奎一听，怎么的？爹不走，那怎么能行呢？紧走两步过来，爹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要回家，咱一起走；要生，咱就生在一处；要死，死在一起。爹，我不走。
对了，我也不走。
周家叔侄也过来了，问盛英究竟怎么回事。如果事情没解决完，我们也留下，咱们一块儿走。盛英心说：“能行吗？你们都糊涂死了。”当着白玉祥的面不便解释，盛英就劝，但是叫他们走，他们就不走。这下昆仑侠急了，心说走一个算活了一个呀，你们还耽误什么时间呢？夜长梦多，迟则生变呢。你们没看出来这个环境多险恶呀？最后盛英急了，把脸往下一沉：“盛奎，贾明，咱们谁听谁的？我现在说话还算数，不必多说，走，马上给我走。”
哎妈！
盛英像疯了一样大发雷霆，吓得这几个人不敢言语了。盛英转过头来：“白大哥，这不人全来了吗？什么时候送他们走？”“现在就送。”“来啊，外边准备船只，派专人护送四个人离开九龙山石海岛，任何人不准竹拦，违令则杀。”“
是，明白，知道。”
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嘛。那白玉祥有魄力啊，一声令下如山倒，哪个大胆敢不听啊？船只准备好了，贾明、盛奎等人看了看昆仑侠盛英，恋恋不舍呀：“
三大爷，那我们就先走了，我们回到渔户村等着您，您有什么事您快点办。”“
爹，我们走了，您千万要保重啊。”
盛英一回头不理他们，不愿意再耽搁时间。就这样，他们上了船了。他们走咱先不说，天门侠铁公山迈大步来到白玉祥近前：“
大哥，这盛英怎么处置？您发话吧，是点天灯，是扒皮草圈，还是怎么的？”
白玉祥就烦这铁公山，心说呀：“你是唯恐天下不乱，我九龙山石海岛倒霉就倒你身上了。”但是不愿意说呀。白玉祥心乱如麻，沉吟片刻：“兄弟，你看呢？”他争取盛英的意见。盛英哑然一笑：“大哥，我说话算数，我一个人换走了四个人，够本了。 我还能活几天呢？大哥您随便吧。
说着话，圣婴把鱼鳞紫金刀摘下来了，放到地上，镖囊、甩头，所有的武器拿出来放到地上，双手往后一背，大哥随便吧。
我杀了圣婴，把圣婴剐了。
外边的吼声啊，彻底连天。白玉祥无动于衷，他想他的事儿。
那么大寨主不发话，别人干咋呼，他解决不了问题。
经过深思之后，白玉祥做出决定：各位，我有我的打算，我有我的安排，你等不必往下再说了。来人了，把圣婴捆起来，押进迷魂谷，听候发落。先押下去。世忠啊，
哟，
你负责看押圣婴，没有我的话，任何人不准随便出入迷魂谷，哪个要伤害了圣婴，我定斩不饶，唯你是问。
是。把圣婴押走了，铁公山做做牙花。我大哥，我不明白这有什么意义，还把他押起来干什么呢？浪费人力物力，不如快刀斩烂马，把他一宰不就得了吗？
二弟呀，不要往下说了，方才我说的很清楚，我有我的安排，我有我的打算，过两天你就清楚了。我现在方寸已乱，得容我好好的想想。就这样拍板了。大哥
别说了，就这么决定了。我也
铁公山不敢犟嘴了，
毕竟他是一把头把金交椅，一家之主，再管怎么说你得给他留情面。
铁公山这不服不忿，摇头晃屁股，一个劲儿的哼哼。白玉祥吩咐把尸首搭出去，用棺椁成殓，是远台深埋，这些后事得处理啊。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，单说天门下铁公山气呼呼回归自己的大寨，往那一坐，瞅什么都不顺眼。
阿爸，先把茶壶摔了，谢了话了，把桌子周了。气死我也。
铁公山心话，圣婴一日不死，我就一天不能放心呐。
这个白玉祥想干什么呢？儿子死了他不恨圣阳，
看那意思不是不恨，为什么对他不下手呢？
另有安排。
什么安排？另有打算。
什么打算？摸不清啊。
所以越想越生气，他背着手在屋是来回直转。正这么个时候，有人轻轻叩门，棒棒棒棒棒棒。
谁？
二寨主是我秦游。
哦，秦游啊，进来。
飞天鼠秦游真跟那耗子差不多，夹着尾巴溜进来了，看看左右没人。二寨主，
什么事儿？
我看见您不痛快了，我打算斗胆说上几句。
坐下说吧。
您看出来没，天门峡铁公山对飞天鼠秦游另眼看待，要换旁人早给骂出去了。我心里正发烦呢，你说什么？哎，对秦游没这样。秦游这下子坐下了，双手扶着磕膝盖。二寨主，我听说
圣婴被押进迷魂谷，使了一招叫走马换将，把假名圣魁老周头还那小子周文志都给放了，
可不是妈的来的一团糟。
这肯定是大寨主做的决定，
不是他是谁呀？他是一家之主啊，要换了我能吗？你说气人不气人？
二寨主，恕我直言，大寨主太糊涂了。这人上了年纪啊，他有时候他掰不开瓣儿。你想想，这不是老匹夫圣婴的一瓢计策吗？既是缓兵计，又摆了迷魂阵。先把四个人放走了，把他留下。他跟白玉祥有感情啊，他嘚吧嘚嘚吧嘚，背不住就说的白玉祥没词儿了。过两天又把他放了，咱是两手空空，一无所获呀。为什么大寨主他不明白这一点呢？另外，二寨主，我不是说您呐，您身为第二把金交椅，你应该据理力争啊，怎么能听之任之呢？秦瑶啊，你没看出来吗？现在白玉祥一手遮天，我说话顶个屁。不，您可别这么说话。据我所知，二寨主您威望甚高啊，我背后常打听，十个人之中得有八个赞成二寨主您，顶多有两个拥戴大寨主。我可不是挑拨离间呢，如果您做了九龙山石海岛的主人，您做了头把金交椅，那肯定大伙高兴啊。
行，这种话先别说，要传到白玉祥耳朵里，我倒不怕，对你可大大不利。
是啊，我对旁人我也不敢这么说呀。二寨主啊，不能放假名圣魁他们走了，
那已经放了，你说怎么办？
那怕什么呢？不刚走吗？咱派人追还来得及呀。你想想，他们几个大活人回去了，能老实得了吗？肯定搬动是非，把他们那三亲两后的全都接来，到那时候九龙山石海岛就不得太平了。无毒不狠不丈夫，应当派人半路截杀，把他们斩尽诛绝。另外马上采取措施，把老匹夫圣婴置于死地呀。迷魂谷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您手底下有帮人，干嘛听白玉祥的？你不先发，人家先发呀。二寨主啊，你想想我说的有道理吗？
你还真别说，秦游这小子有点点子啊。
行，就听你的。来人，把水八寨的八位寨主给我叫来。水八寨的八寨主都是天门峡铁公山的人，按现在新词儿说话都是铁哥们儿。时间不大，十好几个全来了。二哥，二寨主，你有什么吩咐？
我各位啊，现在我们九龙山石海岛出了这么多的事情，大概你们也都看见了。事到了现在，人心浮动，我看咱们九龙山要完蛋了。我铁公山不忍着看着大伙创的事业一败涂地，我打算力挽狂澜，振兴九龙山。我希望咱们弟兄给我帮帮忙。二哥，二寨主，您怎么这么说呀？您指的哪儿我们走的哪儿，有话您就吩咐， 叫我们干什么都行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
好，多谢弟兄们捧场。眼前就有一件事，那个贾明、盛奎还有周家叔侄坐船走了吧？那不大寨主放走的吗？海面之上无风三尺浪，路途遥远，谅他们走不出多远去。我亦把他们追回来，就地处决，或者在海面上消灭，一个也不留。这件事情大寨主不知道，完全由我做的主。你们能不能捧捧我这个场，去执行这个任务？哎呀，二寨主啊，您说的哪里话来？您叫我们怎么地，我们就怎么地。对，马上就走。要准备了船只，您别忘了，这就叫权呐。为什么都争权呢？那玩意儿好使唤，那玩意儿。铁公山他负责这一片，水师归他统领，能调动千军万马。这件事不用请示白玉祥，他就可以做主。外边船只准备好了，另外派了500水军，架了3门土炮，把土炮都准备了。铁公山一琢磨这事儿，我要不亲自出头啊，还不行，交给他们不放心，干脆我也豁出去了，亲自出马。秦游是非常高兴，安下飞天鼠咱不说，单说铁公山上了飞虎大船，一看人全准备好了，吩咐一声，皮毛撤票起航。冲出水寨诸城。现在这个天呢，似亮似不亮，折腾了一晚上，谁都没合眼呢。等到了大海上，这风还不是那么大，就是没多大的风，咱也说过，海面上无风都三尺浪，稍微有点风那就了不得。再看他们这些大船拉起风帆来，直奔正东。铁公山坐在敌楼上非常着急呀、快加快速度往前看看，那只小船离咱有多远。哎，是瞭望台上还站着俩，这眼睛都挺尖，手打凉棚往海面上观瞧。15分钟之后，有一个喽啰兵就喊上了，二寨主看见了，就在咱前边不远，快追。那船就像飞了一样，时间不大撵上了。二寨主撵上了，离咱不远了，兵分两队给我包围。他们这些船刷啦一声摆开阵势，二龙出水阵，以最快的速度抄到前面去了，把贾明他们坐这个小船团团包围。咱单说贾明几个人，坐着小船4名水手，哎呀，这爷儿几个全耷拉脑袋了，谁都不言语，各想自己的心事。盛奎吧嗒吧嗒掉眼泪，因为爹留在那儿了。盛奎虽然忠厚，但他不傻，他就知道这形势发生变化了。为什么爹不跟自己一块回来？那肯定人家不让回来。哎呀，爹你太实在了，你留在那儿还好得了吗？你好像在虎口之中九死一生。我见着我奶奶，见着我娘，见着一家人，我怎么交代？要知道这样，我不回来，我宁愿死在九重山石海岛，也不让我爹摊上这种事儿。我真是不孝，爹。他哭开了，可也没人劝他。
周家叔侄怎么想的？周家叔侄琢磨，我们来到九龙山一无所获，回去见着众人是如何交代？